今日同领受的经文是旧约的箴言第十六章，旧约的箴言第十章第三十一节至第三十三节，请听我读这三节的经文。旧约箴言第十六章三十一节说，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。三十二节说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自服己心的强如取胜。三十三节说，谦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。第十六章三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，原来的圣经是冠冕，所以着重的是冠冕。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成功有王者风范的属神的人，冠冕。咁去到第十七章第六節咧，亦都係第一個字就係冠冕。所以喺經文裏面咧，特別係三十一到三十三節咧，提到我哋點樣成為一個有王者風範屬神嘅人。然後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咧，我哋喺十七章一至六節咧，思想到有王者風範成功嘅家庭係點樣嘅家庭。我哋先嚟到睇我哋點樣成為一個有王者風範。我想没有人在世界上面生存的时候，他说我不想成功了，由他了，算了。那是一个很消极很悲观的人。我们个个都是想在这个世界上面成功，但是世界的人的成功定义呢，往往跟神成功的定义是不相同的。世界的人以为成功就是有财富，有社会地位，有学位，学业有成，那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我想神眼光中不是有财富不好，不是说有社会地位不好，不是说有这个的事业的成就是不好的，神都欣赏这些，但是这些不是成功的条件来的，不是成功的定义来的。如果是的时候，我们时时说耶稣就不成功了，他这一切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但在人类历史上面，耶稣基督是最成功最有王者风范的一个嘅人物。呢度提醒我哋咧，有王者风范嘅人物咧，喺神嘅定义里面有三个嘅条件。第一系一个成熟嘅生命，三十一节教导我哋一个成熟嘅生命；三十二节教导我哋咧系一个自律嘅生命；第三十三节教导我哋咧系一个顺服嘅生命。我哋要成为一个成熟嘅生命咧，我哋必须有自律。我们有自律，我们必须顺服神，我们才能够有自律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样，要讲到一个成熟的生命。第三十一节说，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。基本上面这些圣经不是教导我们敬老，有其他的经文是教导我们敬老的，好像是利未记第十九章三十二节，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立，也要尊敬老。但是这次经文更进一步来教导我们关于一个成熟的生命，主要是教导一个成熟的生命。一个人，这次圣经说，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公义的人生的道路上面去克胜罪恶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到他年纪大的时候都能够是这样克胜罪恶，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的人，就有这个的神所赏赐的这个的长寿作为他的冠冕。咁呢度都提醒我哋关于一啲一个人成长嘅过程，特别到咗年纪老嘅时候，白发系荣耀嘅冠冕。咁喺今日我哋嘅文化里面咧，呢个可能系我哋一般接受唔到嘅咧吓。一有白头发嘅时候，我就染咗佢吓，所以白发喺好多人睇嚟，必系荣耀嘅冠冕，而白发系美丽嘅，系美丽嘅一个冠冕嚟嘅。咁染发都未可厚非，但系要留意嘅就系话咧，头发嘅颜色唔能够真正定义一个人嘅年纪，系咪？唔合头发白咁就年纪大啦，就老啦吓。你见过一啲三十几岁嘅人咧，就成头都头成个头发都成个头嘅头发都白晒，系咪？我谂圣经嘅定义咧，更加俾我哋睇到，那系我哋嘅心态吓，多过话呢啲身体衰老的象征，是我们的心态。如果一个人的心态是积极乐观倚靠神，好像旧约的这个迦勒85岁的时候 佢认为我唔能够停落嚟，将这山给我，将呢个最艰难嘅敌人嘅山地咧赐过俾我，我要去攻打，要克胜。嗱，咁样一个人到咗85岁咧，佢仍然系朝气勃勃嘅，系咪？但你谂下一个20-30岁嘅人，毫无斗志，起嚟到过生活，暮气沉沉。这个人，这个20-30岁嘅人，比嗰个85岁嘅迦勒咧系更加衰老，系咪？其实我哋要知道自己系咪老，其实都系好容易嘅。当人哋赞你，喂，你唔老啊，吓、啊，你诶、其实你咁嘅年纪咧，睇上嚟你真系一啲都唔老啊。我识你咁耐咧，你都系咁上下，咁其实即系话你老啦吓、啊。如果你经常听到人咁样讲嘅时候，即系提醒你年纪都开始老啦。白发系荣耀嘅冠冕，亦都系话我听到唔使怕年老啊。好多人一年纪老，一见到白发就开始忧愁啦。但系请记得，好多人想好似你咁忧愁都冇机会，系咪？有咁嘅机会，咁啊感谢神咯，系咪？一个人咧呢度提醒我哋，我哋要唔系认老嘅问题吓。然后我哋点样去面对年老？而年老嘅时候咧，我哋点样继续仰望神去侍奉神？好多人唔识得点样面对自己年老嘅问题吓。我喜欢咧，以前以色列有一个嘅女总理啊，佢好出色啊，Golda Meir。Golda Meir 咧讲过一句说话，佢话年老好似坐飞机经过呢个风暴一样。喂，你上咗机之后咧，你唔能够停止嗰个飞机，你又唔能够停止风暴，你又唔能够停止时间，所以佢话咧，你不如咧安静接受呢个现实，好有智慧地去接受，去经过呢个风暴。我谂呢个更加有智慧嘅讲法，系咪？所以圣经呢度提醒我哋，白发系荣耀嘅冠冕，但呢度咧唔系教导我哋话啊，我年纪大啦，所以你个个要尊敬我。年青人要敬老，但年纪大嘅人咧唔能够恃老卖老啊！我年纪大，你必然要尊敬我。有几多年纪大嘅人，其实系好唔值得尊重嘅咩？犯罪作恶嘅年纪大嘅人咧，我谂系唔系好多人能够尊重佢，系咪？年纪大嘅时候恃老卖老，人际关系恶劣啊，不近人情嘅时候，亦都好难被人去尊重。如果真系能够被人尊重，年纪大嘅人咧？是这里圣经所讲的，是他在公义的人生的道上，他能够克胜罪恶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年纪大的人呢，是神所赐福的，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是一个真正有王者风范的人。即是说一个有王者风范的人，是一个在自己的生命上面默默耕耘去克胜罪恶，在圣洁的道上不断来到是取胜的一个咁样嘅人。有时我哋以为即系越老就越容易胜过罪，其实圣经话我哋听咧，并唔系咁嘅情况，而系越老咧越识得选择咩罪恶去犯，而唔系越老咧越唔会犯罪。你留意一下，你翻去研究一下圣经里边嗰啲失败跌倒嘅人，绝大多数咧喺人生嘅下半场，佢系跌倒失败嘅，唔喺人生嘅上半场。所以即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说、我年纪这么大了，我都不用怎么认罪了，我都没什么犯罪，不会再犯罪的了。没有人能够这样自持，是吗？一生的奋斗向罪恶宣战，一生不断的靠主的恩典，在公义的道上来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个才是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，是吗？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长寿，长寿即是有白发的荣耀作为冠冕的，这样的长寿呢，是一个愿意在公义的道上追求克胜罪恶的人，神给他的赏赐。你也要留意呢，这个不是唯一的赏赐，每一个人敬虔爱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个是唯一的赏赐。因为我们见到有些、真的敬虔爱神的人，他短命的，我们要见到一些满身罪恶的人，他很长命，是吧？圣经都承认这件事，所以不是说长寿 就只是唯一的这个的神的赏赐，而短命呢是唯一神的刑罚。不是，是众多敬虔爱神的人之中呢，这个是一种的赏赐。这个是满身罪恶的人呢，神一种的刑罚。所以这个圣经是很清楚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的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认识到一生一生之久，我们靠主的恩典是克胜罪恶，到老的时候仍然屹立不动的时候，这个才是一个美丽的生命，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一个的长者。我们第二方面看圣经这个教导我们一个自律的生命，一个成熟的生命，去到年纪大是一个成熟的生命，是一个真的有自律的生命。这个教导我们呢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自服己心的强如取胜。有很多人认为我事业有成，我呢能够吩咐几多百人几多千人做嘢，能够驾驭好多其他的高手，所以呢我是一个成功一个王者风范的人。圣经并不是这样讲法，又说我是一个将军，我是一个帝王，我能够攻陷几多的城池，因此呢我是一个强者，我一个勇士，我是一个呢能够治理才干的人。圣经并不是这样讲，而是我们能够是胜过克胜我们的情欲的，能够胜过自己的，才是一个真正有王者风范的人。一个人可以真的克胜很多的敌人，攻取很多的城池，他可以呢是驾驭很多其他的人，但却是不能够驾驭到自己的情欲。这样的人呢仍然是自己情欲的奴隶，他过一个奴隶式的生活，不是过一个帝王式的生活。这个是这里圣经给我们所提醒的，这里都教导我们怎样自律。有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关于自律，这里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。我们以为自律就是在我的大事上面我去彰显我的自律，在我事业上面呢，你看我多勤力，一以继夜工作，我没有去玩，我没有做其他事，好有自律在个事业上面。我们以为呢一个有王者风范的人是从大处着想的，所以我灵修的生活四点钟起身祈祷，夜晚呢祈祷好夜才睡觉，有灵修，那我是一个强者，我是一个王者风范的人。我们会在侍奉上面我付上很多，我很有自律，我是一个有王者风范的人。你一个人可以在事业上面呢，他能够驾驭很多的人，他在侍奉上面很殷勤，他在他的工作上面呢，在他灵修生活里面呢，他很能够是克服到一些不好的习惯。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呢，就跟太太和先生呢很容易就吵架了。他可以呢在事业上面整整有条，但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呢不执床，在他房间那处呢一塌糊涂乱晒龙。那这里的圣经话我们听，不轻易发怒，发怒在克胜自己的情欲上面是小事来的，是不是？圣经话不要忽略小的事情上面我们怎样去克胜自己，因为个个都发怒的啦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小事，我是从大处着想，所以大的事情上面我有自律。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这样，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，在大事情上面我们才能够忠心，在小的事情上面能够自律，在大的事情上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自律，能够是自服己心。有时在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不能够克胜自己的，就在我们所谓合情合理的事情上面，譬如饮食，我们说合情合理，一个人应该吃，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些我们认为合情合理的事情上面，我们没有自律，产生很多的问题，健康的问题。我们说我今天忙了一整天，现在放工回来呢，吃完饭就在厅上呢看电视，我应该得到一些酬报，让我能够轻松一下，让我能够真的纵容自己一下， 睇电视睇到半夜三更啊。喺悠闲嘅生活上面，我哋以为呢个系我哋应得嘅本分，所以我哋可以放纵自己。好多时候我哋嘅失败喺自律上面失败咧，系呢啲我哋认为合情合理嘅事情上面。有时我哋喺自律嘅失败上面咧，系因为我哋有藉口，我哋呃自己氹自己氹得好掂。呃唔呃到别人咧就唔知道啦，肯定呃到神啦。我哋冇自律嘅时候，我哋最中意一个藉口就系咩咧？我冇时间。有冇时间读圣经祈祷啊？冇，我依家咁忙啊！等我以后得闲啲咧，我一定会读翻圣经，我一定会祈祷嘅。Oswald Chambers 话俾我哋听，佢一个人如果话佢冇时间读圣经，冇时间祈祷，佢原来嘅意思咧，应该系话，我喺呢方面咧系未曾能够过一个有纪律嘅生活。我觉得佢讲得好啱。我哋话我哋冇时间读圣经，冇时间祈祷，因为我哋好忙。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咧，有千千万万比我哋更加忙忙上十倍嘅人，佢有好好嘅读经祈祷嘅生活。所以 Oswald Chambers 讲得啱啊，唔系话因为我哋冇时间，系因为我哋冇纪律。呢个更加应该系诚实嘅说话，系咪？有时我哋发脾气咧，都有另外一个藉口啊！哇，发脾气咧，你睇教导仔细蚊仔发脾气，闹佢打佢，哇！即刻佢听晒话。以前咧，成日咁样低声系劝佢咧，佢都唔听嘅。哇！我一发威嘅时候，闹佢打佢，哇！佢就吸吸掂啦吓。但请你记得，唔系吸吸掂。佢是怕了你，佢咪服咗你喎，佢咪服咗你。当我哋打打闹闹是即时嘅方法处理细蚊仔嘅问题，但其实咧，我哋系做到另外一样嘢。长远嚟讲咧，我哋喺佢心灵里面系为佢积蓄紧愤怒同埋反叛。所以难怪到咗十几岁嘅时候，哇！突然间发现你细蚊仔，哇！点解佢咁大脾气嘅？其实你一直都是教紧佢点样发脾气啫嘛，喺我哋嗰度学翻嚟啊！啊，突然间你觉得佢好反叛嘅，以前闹到佢耷耷掂，佢唔敢做呢样做嗰样，但系依家咧十几岁啦，佢行唔行做晒呢啲嘢？其实佢一直系怕咗你，压制住唔敢做，佢咪服咗你啊！用神嘅爱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影响我哋嘅儿女嘅生命，然后佢会真正嘅服你。他亦都会服神，不会反叛神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自服己心的是强于取胜。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真的有自律的人，都是在这小事情上面表现到他们那种王者的风范。约瑟又是一个好的例子，是不是？他被他的兄弟出卖，想要了他的命，但是神保守他，结果他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。做宰相之后呢，终于有一天他的兄弟来他那里找食了，喂，我们饥荒没得吃，你有粮食卖给我们。那个其实是约瑟一个好的机会，向他的兄弟爆发了。以前你怎样对待我，哇，向他们大发雷霆，教训他们一轮才卖食物给他们。但我们看到约瑟完全没有这样做。不轻易发怒。基甸都是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。当他成功地以300个人击败了很多很多的米甸人之后，一个成功的人有王者的风范，是不是？但这个以法莲人挑战他，闹他，为什么你没有叫我们一起去打仗啊？他可以大发雷霆，教训他们，但他很谦卑的称赞他们，我 所做的，我约瑟所做的，怎样比得上你们以法莲人的啊？神已经将米甸人两个首领交在你的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谦卑咁样一句说话，以法莲人咧心里面好舒服， 最应该容易发怒的就在这个时刻，是吗？打完仗打赢仗回来挑剔他，是吗？但这个的约书亚有王者的风范，我们基甸有王者的风范，我们很感谢神，因此神能够真正的使用他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其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神是长久的忍耐，不轻易的发怒。你们在旧约的时代，神的子民怎样顶撞他，怎样犯罪远离他，怎样是拜偶像，甚至将偶像搬入圣殿里面，但是呢神忍耐他们。但不要忘记在旧约里面都提醒我们，神他的忍耐有他的极限。这里只是说不轻易发怒，但不是说不可以发怒。当神去到这样的极限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出来，神的刑罚临到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说啊，我都做了这事做了那么久，又不见神刑罚我，我不回教会那么久，间中回来神又不见神怎样理会我，是吧？不要挑战神的限度，不要挑战神的极限。一日到了神的极限的时候，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容易接受得到，是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克胜自己的人，不要成为我们情欲的奴隶来到过生活。这样的人呢，在神眼光中是一个真正真正有王者风范的人。有第三方面呢，我们看到一个有王者风范的生命是一个信服的生命，信服神的生命。如果成熟的生命是能够自律的，但是自律呢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，自律呢是在神的恩典和大能之中呢去学习信服神的旨意和诫命的人。这样的人呢才是真正的有那种的自律，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人。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，我们不断在寻找生命的主宰。有些人找到自己就说我行了。其实人类历史上面，我们常常说人就以为自己好掂，离开神自己先掂，被人管理我们觉得不掂，神管我不掂，我要能够自己管自己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样才显示到我真正王者的风范。其实不是这样的情况，你的人类历史文化历史里面，我们的困难就是这样，几时我们远离神，不根据神的律法过生活，不信服神的时候，我们落在个人生命整个社会的混乱的里面。文艺复兴人类说呢，得了我们掂了，以人为本为中心得了，我们不需要神了，以为自己能够搞定，就最不掂的时候，来到今天这个后现代的文化里面，我自己就是王。你看你去跟那些未信的人传福音，他第一句就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。你看我过去这么多年我都掂，我自己做我自己的王，我都好掂。因为他知道你叫他信耶稣，就是说自己不要做王，你听圣经的说话，听耶稣基督的说话。他不喜欢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好掂。但其实人以为掂的时候，是我们最不掂的时候。当我们不断寻找生命的主宰的时候，唯一真的能够是带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的那一位呢，就是这位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神。所以唯有我们真正的信服的时候，我们有真正的自由。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呢？当一个小孩子出世的时候，神将他放在家庭里面，家长代表神呢管教这个儿女，告诉儿女听神的诫命是怎样，你要怎样是根据啲道德嘅规范过生活，然后你有喜乐有平安。咁我哋如果反叛嘅时候咧，话唔需要啊，我唔需要啊，我要自由，我唔要呢啲嘅律例嘅约束。但系神嘅意思系话，当我哋系自细有佢俾我哋嘅道德规范嚟到限制我哋嘅生活、约束我哋嘅生活嘅时候，到咗我哋成人嘅时候，我们有真正的自由。那个自由是我们就到成人的时候，我们懂得自己去信服神， 我们懂得自己呢，去在神的律例、道德的规范之下去过生活，这样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，不是自由去放纵我们的生活。一个愿意真正接受约束的人，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但是这里我们要留意33节讲到我们怎样成为一个顺服的人，谦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这节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去抽签，学抽签 去明白神的旨意。这个是旧约的时代，他们未曾有神很完全的启示，所以有时候他们想遵行神的旨意应该怎样做呢？神教他们用抽签的方法。祭司大祭司呢，他的那件礼服前面的胸牌那里有个袋，放这个的土明乌灵，然后神是这个土明乌灵，好像土明乌灵好像抽签一样呢，来到显明他的旨意，叫他们能够知道怎样去做事。所以这次的经文的意思是说呢，神是透过这个的抽签的方法来到教他们怎样去遵行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好像这个亚伦的子孙怎样编排班次在神的圣殿里面侍奉神，是透过抽签的。他们不知道哪个犯罪，以至于他们艺成之役失败，神说好了，你们抽签，一抽抽到这个亚干，显明神的心意要刑罚这个人。后来他们在迦南地呢，攻占了大部分的地方之后，究竟我们怎样分地啊？神啊，你的旨意怎样？我们怎样分啊？神显明他们的旨意，用抽签方法告诉他们呢，哪个支派应该得几多的地，在哪个地方。所以这个经文是说呢，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怎样透过抽签去明白神的旨意，去遵行神的旨意。新约圣经最后一次呢抽签的行动是犹大死的时候，他们祈祷之后用抽签的方法看是谁可以顶替这个的犹大的位置。自此之后呢，因为圣经神完全的启示已经给过我们，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就不再需要抽签的了。透过我们的祷告，圣灵给我们的带领，以及圣经客观神的真理的引导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过生活，神的旨意是怎样。但我们要留意的这节圣经呢，就是说旧约他们去到抽签，但是他们要做一些事不知道怎样做。抽签明白神的旨意，为了要去遵行神的旨意，为了知道这件事情要怎样做，怎样决定，但这个才是重要的。所以就是告诉我们，在圣经里面一个有真正王者风范的人，他懂多少圣经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。他听多少道，读多少本神学的书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。在神的眼光中，最重要的是识了神的话语之后去遵行神的话语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，就我回教会崇拜，我听了几多十年道啦，回主日学，回成长班，以前回作道会，我不知道是研究了几多圣经，所以我就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我一个有本事的人，有王者的风范，我一个属灵人。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呢，不是说你懂多少圣经，你几懂查经，你懂多少的神学。如果我们回教会只是想去学一下怎样查经，懂多少的圣经，哇，这个解经家又怎样解法，那个又怎样解法，这些神学家又怎样讲法，我们只是懂这些东西呢，其实有两个危险。这个危险呢，就教会的成长班和崇拜聚会变成一种兴趣式的活动，我们回来只是寻求一种生活上面、精神上面的调剂。回来教会，我们去领受神的话语呢，变成是一种属灵的娱乐，是吗？有时我都听到啲细蚊仔点啊，翻中唔中意翻城啫嘛，唔中意翻好闷啊。咁我笑下，啲初信嘅人佢翻嚟崇拜嘅话都太闷，我哋都笑下。 但如果是一个嘅喺教会一段日子嘅人，一个属神嘅人咧，翻嚟教会成长班翻嚟崇拜咧，话好闷咧，就显明我哋翻嚟系寻求一种嘅属灵嘅娱乐啦，同我哋去睇电视啊、睇小说啊、睇杂志有咩分别得噶？嗰啲嘅娱乐叫我哋唔闷啊嘛，翻嚟教会另类嘅娱乐叫我又唔闷。其实在崇拜聚会里面，我们没有资格说闷，唯一真正有资格说崇拜聚会闷的是神自己。当我们说崇拜很闷，是抢夺了神的地位。因为是在这处呢，我们是让神心意满足，敬拜祂，以致神的心意得到满足。我们唱歌，我们读圣经，一起的祷告，一起聆听神的话语，去遵行神的话语，让神的心得到满足。因为我们经常在这里发白日梦的时候，神会说很闷，都没有人敬拜我的。唯一可以说闷的是神自己，我们在这里令到神不闷，你要令到神不闷。翻成长班，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明白多少的圣经，是学习查经，这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很危险的。我们之所以回来查经呢，是因为我们觉得生命要成长嘛，所以叫成长班。为什么我们读了十年主日学，二十年成长班都不成长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行道啦，我们没有行道，只是听道而不行道。好像什么个危险呢？好像什么？好像有人去看医生，医生喂，我诊断到你有严重的疾病，但不用怕，现在是一种很新的这个特效药，但是很贵的，不要紧，几贵呢？我都出钱买、你出很多钱买了这特效药回去，你一回到他就说我有特效药啊，然后呢扔在垃圾桶里，不吃药、好不好回来，没有作用的。你花那么多钱去买这药，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回教会，圣经向我们诊症，我们回去又不吃药，不会好的，好不得回。所以我们不成长，越读越闷，就因为我们不肯去遵行。当我们肯去遵行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病，花钱买药，又肯去按时吃药，我们的生命得到医治，我们的生命会有成长。不是的时候，我们回教会会越来越闷的。所以潘霍华讲得好，他说一次信服的行动呢，胜过听一百篇的道。好真是不是？但是 Oswald Chambers 讲得更好，他说五分钟信服的行动比我们所学习的呢，是超过十年的研经。我们可以研究圣经十年，但完全没有去进行，没有去行动，就不如有五分钟顺服圣经的话语的行动。这样的时候呢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学习。在圣经里面，你有没有发现神最赞得厉害的一位君王是哪一个呢？神最称赞的君王，你一想起就是大卫了。说他写这么多诗篇，他不识圣经，当然是神最称赞的一个君王。不是，如果不是大卫，当然是他的仔所罗门，他写这么多的箴言，他这么明白圣经，这么识神的话语，都不是所罗门得到神最大的称赞，是一个不识圣经的王。你又不识圣经的王呢，神称赞他，连个名字可能你都不是很熟，约西亚王。约西亚王呢，他登基的时候，他做王的时候，做着皇帝，突然间祭司在圣殿里面抄到人家已经是抌了几耐的圣经经卷出来，哇，人家走去读给这个约西亚王听，他听到之后呢，哇，搣烂自己的件衫，原来神给我们有这么多指示，我们都不知道的，立刻下令呢，将所有的偶像清除，下令呢，所有他的子民要遵行神的旨意。他真是一个不识神的话语， 但是他之所以被神这么大的称赞，不是他识神的话，不识神的话语，而是他愿意遵行神的话语。所以圣经给他的概观定论，请细心听下。圣经怎样讲呢？在约西亚以前呢，没有王将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，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。神称赞他，没有一个在他以前的王呢好像他那么识圣经的，不是，好像他那么肯遵行神的话语。然后跟住怎样讲呢？在他以后有没有兴起一王像他？是不是神最欣赏的王？神最欣赏的王不是大卫，不是所罗门，而一个寂寂无闻不识神的话语，但是呢一有的时候，一有神的话语，他肯去遵行尽力遵行的人。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，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单单识得神的话语的人，而是一个识得遵行神的话语的人，一个成熟的生命，一个自律的生命，一个肯完全遵行神的话语、顺服神的生命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，继续的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回去成为一个行道的人，不是单单听道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